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第二段是讲到我们跟信徒之间的关系，第三段是讲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中间的第二段，就是讲到我们跟其他的信徒之间的关系。那这一段圣经呢，这段经文以彼此相爱开始。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以彼此相爱来开始，然后呢，也以彼此相爱来结束。第十七节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知道，人世间最难得的就是爱。如果人有了爱，尝到了爱的滋味，才是真正感到人生的温暖。但是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没有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恨的世界。所以下一段经文，主耶稣就要讲到世人若恨你们。但是世人是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所以可能常常充满着恨的存在。但是在基督里，这里讲到你们是讲的门徒却要彼此相爱。那什么是爱？什么是爱？爱从哪里来？我们如何可以得到爱？我们信主的人知道什么是爱。人间的爱都是有限的，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只有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神的爱是不无法测度的，神的爱是不死的。只有这四种的条件才能够算是真正的爱，不然的话呢，人间的爱，有条件的爱，有限度的爱，爱到一个程度说我爱不下去了，那个不能称作爱。爱从哪里来？当然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如何可以得到爱？那我们就是要跟这位爱的源头上帝发生关系，跟他有了生命，有了联系，他的爱临到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信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神的爱。那我们是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也是经过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之后，我们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那这可以算是我们人生的高超啊！你超越了这个人的限制，超越了人的范围，然后你可以真正的去爱那些你认为是不能爱或者不可爱，然而你还是去爱他，这是一个非常高超的人生境界。但是彼此相爱呢，却是更甜蜜。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特别是教导门徒与门徒之间要彼此相爱，所以主要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什么？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这里讲到主的爱，讲到主的爱，主的爱是什么？他说要像我爱你们一样，像我爱你们一样。那主怎么样来爱我们？主用什么方法来爱我们？那从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主的爱是很特别的，主的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主的爱至少我们知道神爱通过耶稣基督，他的爱是用多方面向我们表达，但是至少有三方面是非常特殊的第一个就是降卑的爱。降卑的爱就是说神，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高居天上，耶稣基督高高在上，然而他为了爱的缘故，他为了爱我们，他从天上来到地上，那就是他降卑。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人。做神是何等尊贵，何等荣耀，何等伟大，何等圣洁，但是这位神子却愿意来到人世间，来到世界上，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与罪人为伍，就是行走在你我中间。那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一个很有身份的人，能够走在人世间，走在人群当中，很多人都觉得你非常的特别，你特别非常的特殊，怎么会来到这样的地方。我们有几次去国内培训，他们都把老师分在一边，吃饭的时候老师吃的比较好一点，学生吃的比较差一点，这个是很自然的，给我们感觉说好像是不平等，但是他们也能理解，因为整个的培训的这个经费呢，都是这个机构出的啊，所以这些学生吃的简单的也不是自己出钱，所以也不能抱怨。我有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分开，我说我很想跟学生一起吃，他说不行不行，老师不能跟学生一起吃，他就把分开了，做的比较好一点的，好吃一点。但是有一天我就去看，我说到底这些学生吃什么，当我去的时候，哇，我说他们吃的比我吃的好吃，他们吃的是窝窝头啊，馒头啊，这么大的筐子啊，这么大的筐子里面这好多的馒头，不是白的，是有点灰的啊，不是黄的 brown， 然后他们有辣椒酱，还有酸菜，把这个馒头扒开以后呢，抹一点辣椒酱，把酸菜夹在中间，这么一种，哇，太棒了。我说我情愿吃这个，我不要吃我们老师每天吃。我就坐在他们中间吃啊，他们就觉得哎呀，老师跟我们很亲切很亲密。啊，我想就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啊，我喜欢在人群当中，不喜欢把我们分在一个角落。在韩国也是这样子，韩国教会对传道人牧师非常的尊重啊。我有一年去带领夏令会，虽然是中国人的夏令会，但是在这个首尔的外面，也是受韩国的影响，那煮饭的都是韩国人，那他们不要我们像我们这边的夏令会讲员要跟着排队啊，他们不要的，再把讲员放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房间，一个桌子，然后你就坐在那等吧，饭也送来了，水也茶也送来了，你就吃吧，吃完了以后他们就收走了，特别的优待，但是呢不舒服，不舒服，还是觉得跟大家一起排队。不过现在有我们教会也是改良啊，以前就是讲员就什么时候到就排到照次序来啊，现在我们比较尊重讲员，讲员可以先拿，但是呢还是跟大家一起吃。这个是当然我不是说我是很高的，就是一般人就是把这有的人把牧师啊或者把一些做官的放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面， 让他们显出他们特别。但是这里我要讲，我要做个例子来讲说，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是神，他是圣洁无瑕疵的，但是他愿意来到人世当中，人间，在罪人当中来往，他跟罪人一起坐席，人家还批评他啊，因为他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是爱，他降卑自己，为了爱世人。然后他的爱呢，第二个特色就是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就是他本来可以拥有或者得到享受很多，但是他把他自己的权利放弃，他不来享受这些权利。当那罗马的兵丁抓他的时候，他说我岂不能差遣十二营天兵天使来救我吗？但是我放弃这个权利，我自己所可以拥有的我不要，是为了他自己能够把自己给世人的时候，他舍己。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第三个爱呢，第三方面呢，就是跟舍己差不多，就是牺牲。那牺牲呢，舍己呢，舍己也可以到死的地步，牺牲呢也可以到死的地步。那牺牲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完全的摆上。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说主耶稣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来彼此相爱。第二，这里讲到说我们彼此相爱的基础呢，第二个就是是主的命令。主耶稣讲完了说，像我这样，像我爱你们一样，然后他说这就是我的命令。那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三十五节那边讲的，这是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那这个主的命令，这就是我的命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在里面？那这句话很简单的来说，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彼此相爱是没有选择的。为什么没有选择呢？因为是一个命令。你们当过兵的人应该知道，上级下一个命令说你要冲，你就要冲，你要开枪发炮，你就要开枪发炮，不听的人有的就要被枪毙，因为这是命令。军令如山倒，军队里面发出的命令一定要听，不能违背的，违背的就没命。这里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彼此相爱是我的命令，是没有选择的。那今天问题来了，我们到底有没有彼此相爱？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哪一个人过不去？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哪一个人有瓜葛？要怎么样？要纠正，要悔改，要认错，要爱。所以不能够跟这人不讲话，跟那个人不讲话。而这个教会是大的范围，小的范围呢？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夫妻，如果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不基督徒，就没有这个命令。这个彼此相爱是个命令，爱人于己也是个命令，也是个命令。 但是爱人如己里面可以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彼此相爱呢，是相互的关系。那这个是讲到一个关系，我可以爱那个人，那个人可能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不认识他，或者他恨我，我跟他没有关系。这里彼此相爱，就是说你要爱我，我要爱你，这是有一个关系，这是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关系，信的人跟信的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家里面，如果有的不信主的，我们还是要爱，但是没有等待他爱回来，他跟你过不去，你还是爱他。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话，两个基督徒不可以彼此相恨。那一个基督徒跟另外一个不是基督徒，那个不是基督徒的恨你，下一个礼拜要讲的，那个不是基督徒的恨你，你还是要爱他，那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他不是基督徒。耶稣这里讲的说，我说彼此相爱是没有选择，就是因为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两个人都是基督徒，要建立好的关系。我自己常常在反省，在牧养教会跟弟兄姐妹相处，也许我不知道你们没告诉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恨我，但是我不恨你，我没有一个人是我恨的圣经教会也好，其他的教会，我不恨任何的人，我没有要跟任何人做敌人，至少我不把他当作我的仇敌。有一个牧师说他是天下无敌，他天下无敌，他在天下没有敌人。我也借用他的话来讲，我也是天下无敌。有的人对我不好我也知道，上个礼拜我又收到一封黑信，我是很会收黑信的人，你知道吗？我收了好多封黑信。什么叫做黑信呢？就是不具名写信来骂我。我收到以后，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刚好师母打电话给我，我就念给他听，就念给他听，念完了以后就没事了。我不知道谁恨我，谁讲那些如果我不是老朽的话，会很 hurt，很会伤害，但是我人生经验太多了，所以这种话不会伤害我。也许他是我的敌人，他认为我是他的敌人，可是我不是至少第一我不知道他是谁，如果他告诉我他是谁，我会跟他沟通，他误解我的地方我可以解释，不解释也可以。所以但是基督徒在主里面要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所以我说这个彼此相爱呢，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说我要爱就爱，我不要爱就不爱。只要他是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们两个之间不能够有瓜葛，有瓜葛的需要解决，靠主的恩典，或者找人来帮你的忙。婚姻有问题，两个基督徒婚姻有问题也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可能的时候就要找牧师，找辅导的人来给你辅导，把这个关系重新建立好，然后夫妻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现在不知道，以前我知道教会也有弟兄特别是姐妹跟姐妹之间不讲话，看了面就转了头，见了面就转头，同同一个教会但是不讲话。现在我好像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大家都成熟了，也都会懂得这一节圣经的意思，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主耶稣吩咐我们，主耶稣命令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耶稣说这是我吩咐你们要做的，非做不可。那我们怎么知道彼此，我们有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明证，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前面讲到人为朋友舍命，然后说你如果听我遵行我的话，你就是我的朋友。那这个彼此相爱的极点，彼此相爱的极点呢，就是为朋友舍命，为朋友舍命。大家知道这个朋友这个字啊，我把这个希腊文的英文翻译写在这里啊，叫做 philoi 啊。 philoi 呢就是希腊文里面的一个爱的字， philo 啊，就是爱。那另外一个爱我们大家都知道是 agape， agape 啊，美国人说 agape 的意思说 I got to pay 啊，就是我要付账啊，就是爱啊，你去吃馆子你去付账你就有爱啊，不付账的话就知道哈。那但是另外一个字呢是 philo， philo 呢就是朋友，这个朋友的意思啊，朋友这个字呢就是 philoi 啊， philoi 就意思呢，这句话呢这个 Carson 啊， D.A. Carson 他这样翻译，他说为他爱的人牺牲，为朋友舍命呢就是为他爱的人牺牲啊，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行动，很伟大的行动。那约翰写约翰福音，他也写约翰一二三书。那约翰三章十六节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大家知道。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呢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两个三章十六节啊，讲的第一个是讲到神怎么爱我们，第二个是讲到神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爱弟兄。所以非常的有意思，非常有意思。那这里讲到说爱到极点呢，彼此相爱的极点呢就是舍命，就是死。但是我们人替人死是很少的啊，很少，不是没有啊，不是没有，愿意死的也不多。那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韩战打仗的时候，有一次逃难逃到一个乡村，住在一个父亲的朋友家里面。有一天晚上，这个主人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两个美军，两个人端着枪跟着，他在前面跑，后面跟到他家里面来，跟到家里面，他讲英语我们都不懂啊。然后呢，他枪就拿起来了，枪拿起来要射的时候，这个太太呢看到这个光景呢，就一下子扑到他的先生的身上，把先生压倒在地，然后他整个的扑在他身上。那这个美军呢拿着枪没办法，因为这个太太没有做什么措施，没有办法，下不了枪，后来他们就走了。原来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这个大家都很穷，都很饿，没饭吃，所以这个美军的驻扎的部队呢，常常有人进去偷东西，所以这些美军知道有人进去偷东西，当时都是当地的人，不是韩国人就是中国人，大多数，对不起，大多数是韩国人，因为那住的中国人不多。所以这一天，这个人经那里，我们住的那家的主人经过那里的时候，他们以为他是从里面出来的，就误解了，那么就喊嘛，喊着他就害怕了，因为害怕他就跑，他跑他就追，其实不跑的话，他看你手上也没东西，就没事吧，就不追，但是他跑，他怕就追，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要开枪的时候，太太这样做，这个是了不起的爱，了不起的爱，这叫做人为朋友舍命，她愿意为她的丈夫舍命，但是只是她没有那个机会而已。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最大的舍命其实就是主耶稣。这里耶稣基督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也可能是耶稣暗示他将要为这些人死。他说后面就把他的身，把门徒的身份改了，我不再叫你们仆人，来叫你们朋友，我为朋友舍命。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爱呢，爱的基点就是牺牲，就是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